生活像一杯茶，一壶酒，一本书，每个人都能品出不同的滋味，体会不同的感受。欢迎收听《生活优安蜜》。
五月是心理健康月，也希望呢借由这样的一个特定的时间，让大家好好的注意并且审视自己的心理健康。那么说到了过去的几年，除了有疫情，还有呢最近不断的枪击案不断的发生，甚至呢在我们的华裔社区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些坏消息呢不但严重的影响了每一个人平静的生活起居，所以呢我们希望接下来的在每个星期三的早上10点到11点，因为五月也是我们亚裔传统月，当然也是我们的心理健康月，我们将邀请来自于不同机构的专家，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一系列有关心理健康的话题。所谓心理健康，身体才健康，希望大家重视自己的身心灵，也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的主讲来宾呢是洛杉矶县心理健康部门的 Dr. Chen。 那张博士呢会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就是孕期与产后的心理健康，这是日前呢张博士在一场讲座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主题，也希望借由这个主题让大家更重视女性产后跟孕期之间的心理变化。
今天真的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一起再分享一下这个议题。那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是跟孕期还有产后的心理健康。刚刚 Rene 帮我自我介绍了，那我就自己再提一下，就是我自己本身是 Perinatal Mental Health Certified， 就是在这个部分算是我一个次专业，就是我自己对这个议题本身有很大的兴趣，所以后来就去考他的那个 certification， 所以是有这个认证的。首先我们先定义一下，我们说的 perinatal mental health， 它是指就是整个怀孕的过程加上产后一年的时间， okay， 所以大概1年9个月这段时间。那为什么想要讨论这个议题呢？其实很多时候呢孕程产后这个心理健康本身是很容易受到忽略的，尤其是我们在怀孕的期间呢，我们通常去看妇产科去产检的时候啊，那医生都会关心妈妈的身体健康啊，关心她的血压啊，关心她的体重啊，可是很少的时候就是会被询问到关于心理健康这方面的议题。这个议题其实是怀孕生子中最常见的后遗症之一，尤其我们知道说可能怀孕生产过后的妈妈在生理上面会有很多的后遗症嘛，那心理方面的后遗症我们比较少会受到就是会去讨论或者是去提及。那研究显示大概20%的怀孕的妈妈其实有经历到中度到重度的忧郁症或是焦虑症状，那其实比例是相当的高的，那个每5个妈妈里面有1个会有这样子的情况。以华人来讲的话呢，对于心理健康议题的接受度，心理治疗的接受度又稍微更加保守一点嘛，所以也是希望借由今天这个机会，然后让大家能够多鼓励大家去注意这方面的议题。心理方面的议题其实是可以借由一些专业的心理咨询或者是临床观察就可以侦测的出来的，所以其实这些症状是能够去侦测到的。 OK， 所以就是希望借由这个机会能够多提高一些大家对于这个症状的一些警觉性。我们讲到怀孕生子啊，讲到就是当妈妈这件事情，其实我们都有一些小小的迷思。比如说我们想到怀孕这件事情，我们可能比较少会去思考到说，有对某一些家庭来讲，想要怀孕本身这件事情就是经历了很大的挫败感，比如说有不孕的症状。 OK，我们比较不会去思考这个家庭经历了多少困难才会怀孕，那也许这对夫妻是有不孕的症状，然后有接受不孕症的治疗，我们通常就是比较保守，不会去公开讨论这些话题。那夫妻结婚久了之后没有怀孕啊，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容易把这个压力尤其是放在太太身上，就是怎么还没有怀孕啊，就是可能不见得是故意的，可是有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会去问这样子的问题。那当整个夫妻关系他 并没有公开的去表示他们不孕的治疗的时候，其实多多少少就会形成一个压力，就是对这个夫妻之间，有对太太或者是对想要成为妈妈的这个女性造成一个心理上面的压力。那这个部分呢，尤其是如果对于不育症治疗没有公开的表示，没有公开的就是分享的话，那真的是有苦难言，很难的让大家知道说，哎，这个是就是他没有办法得到这方面的支持，然后没有办法有这方面的那个support system。50%的怀孕其实常常是意外怀孕啊，那是非计划好的怀孕。那很多时候呢，妈妈常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也许服用了一些药物，甚至是有饮酒的行为。那这是另外一个议题，因为胎儿的酒精症候群就是很多时候是发生在这段时间里面。那如果事后发现怀孕，会不会对这个就是妈妈的心理健康也造成一些压力呢？就是因为觉得说好像当时没有马上发现怀孕这件事情，然后事后可能会有一些担心害怕这样子，那因而衍生出来的心理压力。我们想到怀孕，想到生产啊，其实很多每个妈妈的生产经验不一样嘛。那可是电视电影上面常常会有一些生产的片段，那是不是会因此给一些家庭一些妈妈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呢？好像觉得自己的生产啊，自己的怀孕过程是不是就会是像他们这样子那个像是电视电影上面所描绘的。那如果有偏差的话，那会不会因此造成一些压力啊？会不会因此造成一些就是期待跟现实上面的落差？还有就是喂母乳的时候的经验，每个人喂母乳的期待，那喂母乳可能没有想象中这么容易，对某一些妈妈来讲其实是轻而易举啊，觉得就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可是对某一些妈妈来讲，她可能是经历了很多挫折，没有办法就是达到这样子的目标。 OK， 那是不是对于有困难喂母乳的妈妈，是不是因此增加压力呢？或者是如果她选择不要喂母乳，会不会因此造成家庭革命？这个我觉得就是都是有一些我们在想成为一个妈妈，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不见得会去思考到的一些议题，或者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先入为主的想法，那实际上的状况可能还是会有一点落差。那小孩子的睡觉时间呢，就是我知道我们常常会讲 sleeping like a baby 嘛，那好像是小孩子很会睡觉，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啊。就小孩子每个3个小时要起来喂一次奶，尤其是新生儿嘛，所以他们其实睡觉的时间是很片段的。那其实没有所谓 sleeping like a baby 这件事情啊，就是妈妈就是必须每个3个小时要起来喂奶。那尤其新生儿，医生还会建议说，小孩子如果睡了超过4个小时，你还是要把他叫起来喂，不可以让他睡太久这样子。所以整个睡觉的行程，睡觉的一个 schedule 就是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美好嘛。那最后一个我讲到的迷思，就是我们像妈妈在怀孕的过程中，其实常常会有获得很大的注意力，就比如说跟朋友见面的时候啊，大家关心的都是你怀孕的过程怎么样啊？就是你那个注意力其实是放很大在妈妈的身上，可是当生产之后呢，那个注意力其实大家的注意力反而都是集中在小孩子身上。那对有一些妈妈来讲，可能会有一些落寞感，就是我现在没有得到这个注意力了。 OK， 那这个是没有，通常在怀孕过程中不会受到准备的，妈妈不会有心理上面没有这个准备，说我自从小孩生出来之后，我那个注意力就会被转移到小孩子身上，大家朋友对我的注意力已经不会是在我怀孕过程中这么的丰富。然后你的所谓的期待，社会家庭伴侣对父母的期待，你是要继续工作，还是说你要以妈妈来讲，你是要继续工作，还是说你要辞掉你的工作，在家里全职的照顾小孩？ OK， 那即便是你决定要回去工作，那是不是 你的公司能够配合你母乳就是能够挤奶的时间呢，然后有没有时间让你去做这些事情，你的工作有没有办法配合。那你如果选择要喂母奶，你是不是有办法继续，你要喂一年还是两年，还是你那个整个就是有很多需要去思考的议题。最后一个迷思就是我们最不常会去提到的，就是尤其在怀孕生小孩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象的就是健康的宝宝嘛，然后夫妻关系是良好的，然后就是通常我们去想象就是妈妈去生产，然后带着小孩子回家，一起回家这样。可是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些例外啊，的确是在某一些情况之下，可能妈妈难产，然后小孩子没有撑过来，那其实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失落嘛。所以这一部分这一类的族群，这一类的妈妈在经历这样子的过程之后，可能没有一个很有力的管道，因为这个事情通常大家会好像比较避而不谈，然后比较不会去思考说，也不知道说要怎么样给予支持这样子。那整个怀孕过程，整个生产过程，尤其在产后，就是有一些生理上面的改变，心理上面的改变，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注意力方面的转移嘛，那身边周遭的人开始将注意力放在小孩子身上，那个 baby 身上，新生儿身上，对于妈妈甚至爸爸的关心或者是注意力，当然可能就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这么多，因为大家都是注意力转移到这个胎儿身上。以妈妈来讲的话，尤其喂母乳的妈妈来讲的话，其实就是很大的一个，就是你突然好像会没有这么自由了，因为你的时间啊，你的精神很多时间都是绑在小孩子身上。那尤其喂母奶，你也不能说要去哪里就去哪里，或者是没有办法这么自由。那甚至有的时候会影响到自尊心嘛，就比如说产后身材恢复的状况好不好啊，那产后可能产前是呼风唤雨的主管，就在公司这样子工作嘛，然后成就感很大来自于工作，那产后也许不回去工作了，那个是不是有一个失落感，就是我从一个主管的角色一直到现在，我的新的认同角色认同是一个妈妈。那虽然当妈妈有好多事情是你需要去完成的嘛，你还是会有很大的成就感，可是那个失落对于某一些妈妈来讲是很深刻的。然后你的经济上面的改变，比如说从工作的妈妈到了全职妈妈，是不是突然就没有这个经济的收入啊，那是不是有一些家庭来讲，他会觉得你在家里当全职妈妈好像不是什么，好像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有这种观念，说在家里当全职妈妈其实是很轻松的一件事情啊，你什么地方都不用去，你不用去看老板脸色什么什么的。那这个也是一个无形中的压力嘛。那如果你决定要回去工作，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呢？有没有可能因为有小孩，所以你没有办法加班，你没有办法得到升迁的机会，所以这都是一个心理上面的转变嘛。那当然荷尔蒙的改变啊，你要学习新的技巧啊，你角色上面的改变，你从原本只是太太的角色变成妈妈的角色，从只是先生的角色变成爸爸的角色，这个心理上面的转换，然后别人对你有所期待啊，还有你跟你的伴侣上面的关系，那从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一些责任需要重新的妥协呢？就是谁要洗碗，谁要晚上起来顾小孩，那就是像我刚刚讲的经济上面的收入嘛，那谁要负责这个部分，所以就要有很多的妥协，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必须要再去讨论。那生理上面当然就是很大一个部分，就是睡眠就会受到影响嘛，那会有很大的睡眠剥夺，然后甚至是妈妈在伤口愈合啊，尤其是如果是做剖腹产的话，她的生理上面的改变是需要一段时间来做调试的。
可见呢，女人呢一旦决定要生孩子哦，不管是在孕期或者呢是在呢生产过后，真的呢心理压力还是挺大的。好，我们休息会儿呢，待会儿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
生活是一本读不完的书，只要你认真的经历了人生，就有收获。你正在收听《生活你和我》，
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今天的生活 You and Me。 星期三呢，在早上10点钟的固定呢，我们跟大家呢分享一下五月心理健康月。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的主讲者呢，就是洛杉矶县公共心理健康部门的 Dr. Chen 张医师。那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主题呢，就是孕期跟呢产后生产之后的一个心理健康啊。那既然呢，很多的产妇或者呢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都知道，可能会有一些呢心理健康的一些转变，那为什么不接受心理健康治疗呢？张医师，
讲到接受心理治疗，就一定会讲到就是对于接受心理治疗的犹豫嘛。那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去寻求帮忙啊？为什么会有一点裹足不前，有点忧郁嘛？那当然就是第一个，我们其实之前有提到说，就是对于心理治疗的担心、害怕，就是怕被贴标签，怕人家以为你是有神经病，怕觉得说好像你是有生病这样子。那这件事情对于尤其华人来讲，其实是还蛮深刻的，就是不愿意家族蒙羞，不愿意就是被人家用不一样的方式看待。那在孕期还有产后这段时间，另外一个很大的害怕就是担心吃药这件事情，因为现在好像你吃药已经不只是为了你自己，也不只是只有你自己而已，好像因为小孩子，有小孩子在你的母体里面，所以会担心害怕药物会不会对于小孩子有任何的影响。没有足够的资讯，没有足够的支持团体，比如说像是单亲妈妈，甚至是未成年怀孕，其实这个时候可能有的时候都不愿意，就是会不愿意去寻求协助，因为你担心害怕别人看你的眼光不一样。那这个可能就是也是一个我们所谓的 barrier， 就是会阻止我们去寻求帮助的一个屏障。那文化信仰方面的想法，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尤其是对华人来讲，寻求心理治疗还是会属于还是会稍微比较的犹豫一点，因为在这个社会来讲的话，好像对于谈话治疗，对于要跟别人分享家里的事情，心里的脆弱，就是比较会没有这么自在。还毕竟心理治疗还是这种 Western culture， 就是比较西方的文化嘛。那对华人这种 Eastern culture 东方文化来讲，还是比较含蓄，就是在讨论这个部分的话，就会受到比较大的限制，也比较会裹足不前。那刚刚稍微提到的这些部分，现在想要跟大家稍微提及的就是关于我们常常在产后、孕期还有产后看到的一些心理健康的状况，就是比如说一些症状 ，OK， 还有常见的诊断。第一个我要讲的是忧郁和焦虑症，产后忧郁、产后焦虑。那15%-21%的怀孕妇女其实有经历到中到重度的忧郁症或焦虑情况，那这个其实比例非常的高，像我刚刚提到的，每五个妈妈里面有一个就会有这样子的情形，真的其实周遭的朋友问一问啊，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多多少少都有认识的妈妈有经历到产后忧郁的情况。症状来讲，产后忧郁，那当然就是有很大的情绪低落嘛，有的时候会有身体上面的抱怨啊，甚至有自杀的想法。食欲上面的改变，睡眠上面的障碍。那这里所谓的睡眠上面的障碍呢，因为新生儿他们的睡眠时间就是本身就是比较容易片段。可是当你有睡眠障碍的状况，是指说即便今天让你有机会可以睡觉，你还是没有办法睡觉，这是我们在指忧郁症的睡眠障碍。 OK， 不是说哦，因为小孩子要起来所以你没有办法睡觉，而是即便给你睡觉，你还是没有办法睡，你还是没有办法入睡，你翻来覆去就是没有办法睡觉。那有时候注意力会没有办法这么集中，专注力会下降。 然后呢甚至情绪上面的波动比较容易生气啊，会有无望感啊，无助感，那甚至有一些会有罪恶感，然后失去兴趣，觉得孤立，然后情绪上面的波动。那焦虑症的方面的话呢，就是容易焦虑的，容易易怒，然后有的时候呢就是对小孩的健康状况感到非常的紧张，然后食欲上面的改变一样，有睡眠上面的障碍困难，很多的不断忧虑，然后甚至是有那个无法停止思考的状况，这是我们在焦虑症方面比较常见的症状。讲到产后忧郁，就必须要提一下这个产后情绪低落，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两个是很常见，可是不一样的症状。产后情绪低落其实是相当普遍的，就是60%-80%的妈妈都会有这样子的情形。那很大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荷尔蒙的一个调整，它的那个产后荷尔蒙，它在恢复成你产前的那个情况，所以它有那个荷尔蒙波动而造成这样子的情况。它大致上的心情呢，妈妈大致上的心情其实还是觉得很愉悦的，对于有这个新生儿的那个喜悦是还是存在的，所以他的确有一些情绪低落，可是他相较于产后忧郁他是非常轻微的，那他会觉得可能想哭泣，会觉得压力很大，但是他这个产后情绪低落通常只有维持一个短暂的，从产后的2天-2个礼拜这段时间，那相对于产后忧郁它其实是至少维持了几个礼拜这样子，所以它是程度上面有很大的差别。那产后情绪低落呢，是可以就是过一阵子等荷尔蒙比较稳定之后，它就会自然的就会恢复的，可是产后忧郁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然后就恢复正常。Okay, 所以这是产后情绪低落呢，很多妈妈都会经历到这样子的情形，就是刚生完小孩比较敏感一点。Okay, 这个可能就是大家也会常常会看到。那这个是恐慌症，就是孕期的恐慌症，它的症状就是有很大的恐慌发作嘛。那大概10%的新生的妈妈有这样子的情形，那就是觉得很紧张，然后有恐慌发作的症状。恐慌发作的症状大概就是常常会觉得呼吸困难啊，会觉得胸口闷痛啊，然后心悸的情形啊。很多时候会发现就是个案，我们看到很多个案他知道自己有恐慌发症，恐慌发作是因为他去了急诊室，然后觉得好像心脏病发作的感觉，就是觉得这个心跳得很快，到底发生什么事，担心心脏病，所以跑去急诊室，然后做了一连串的检查之后呢，才发现说所有生理上面的因素都排除，都没有心脏病，没有任何状况可能造成这个原因，才知道说原来我是经历了恐慌发作。所以这是我们很常见的一个情形，就是我不知道我怎么啦，可是我就是觉得好像心一直蹦蹦跳，那怎么一直蹦蹦跳，好像很不舒服这样，后来才知道其实经历了恐慌发作。然后强迫症还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强迫症的话大概也是 11%，它包含了强迫性的行为还有强迫性的思考。妈妈在这个部分呢，常常会知道说自己的想法是古怪的，所以是相对于有病耻感的，那比较不会去实践这些他的强迫行为跟强迫思考，比较知道说他是有病耻感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话也大概是9%的那个百分比嘛。这里我想要提一下的就是说，我们讲到创伤这件事情，那个创伤经验其实是很主观的，就是同样的生产经验对一个妈妈她的主观感受是会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同样的生产经验对于某些妈妈来说她觉得是非常可怕，她觉得这个经验是造成她创伤，就是因有那个 traumatic， 觉得好像非常的让她觉得没有办法接受。可是对于同样的经验对于其他妈妈 可能不见得有同样的想法了。那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办法去互相比较啊。那有的时候我们在分享，就发现说有些妈妈在分享他们的生产经验的时候啊，她可能跟家人朋友分享的时候，很容易就会被比较说，诶，你这个经验没有很可怕啊，那是不是对于这些实际上觉得已经有很有压力的这个妈妈来讲，好像又不受到别人的支持跟认同呢？对于某一些族群来讲，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生产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诱因，发病诱因，尤其是如果在过去中有就是可能受虐啊，或者是在一个家暴夫妻关系里面，他生产其实是很大的一个那个 trigger 诱因。躁郁症还有那个产后的失觉失调，躁郁症的话大70%。 OK， 这边是要讲的是怀孕前有躁郁症的妈妈，如果在怀孕期间没有接受完整的评估，然后自行停药的话，有70%的复发情况。那这个复发的比率是非常的高的，因为当然除了荷尔蒙的变化，整个怀孕过程中的身心压力都是可能会影响复发的一个原因嘛。所以这边特别要强调说，如果在怀孕生产前就已经有这个心理状况的话，千万一定要跟你的医生讨论过后再去选择停药，而不要自行停药，不要因为担心害怕说药物对小孩子的影响而自行停药，因为那个复发的几率真的太高了。
生活是一面镜子，我们总想从中辨认出自己。欢迎来到生活幽安密。
生活幽安密，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的空中。那节目现场的来宾呢，是洛杉矶县心理公共卫生部门的 Dr. Chen 张博士，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孕期与产后的心理健康。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关注，要呢好好的守护身边这位爱你、愿意帮您生孩子的这位非常伟大的妈妈。好，那呢在节目最后呢，张博士有没有什么需要提醒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呢？
那最后我就很简短的就是提到一下我们的 resources 资源。 OK， 那之前也有提到，就是今天如果你有危机的状况，有自杀，然后在危机的情况之下，988就是像是我们的911的电话，可是这是特别针对心理方面的心理危机。然后我们落成那个 DMH 心理健康部门也有一个全天候的电话，那个 access line 或者 help line 是800-854-7771。 OK， 那如果你是想要在社群团体上面获得一些资源，获得一些资讯你也可以上我们的 Facebook、 Twitter、 Instagram 和 YouTube。 那刚刚我这个 access line 我要提醒一下，这个电话号码除了是危机的时候可以打，那如果你是想要寻求资源，比如说你想要接受心理治疗的话，你想要找有没有会说中文的治疗师，这个电话也可以打，他可以帮你那个转介，然后帮你跟你附近的资源做连接。OK， 所以它不只是危机专线，它也是一个资源的那个电话。Okay， 然后最后这两个网站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是 Postpartum Support International 还有 Maternal Mental Health Now。 那 Postpartum Support International PSI 他们做很多那个团体，妈妈团体、爸爸团体，所以那是一个新手妈妈或者是爸爸如果想要这方面的资源的话，是可以上他们的网站然后寻求这个团体的。只是现在可能大部分是英文还有西班牙语，我不太知道有没有中文的团体，可是如果英文还可以接受的话，就是这是一个资源，然后他们不定时的都有一些训练啊，不定时都会做一些那更新，所以就是可以获得这方面的资讯。
好的，节目现场再谢谢呢心理公共卫生健康部门的 Dr. Chen 张博士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孕期与产后的心理健康。节目现场再谢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周见，拜拜。